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恐怖组织 ISIS 宣布，该组织对前一日发生在伊朗的两宗炸弹袭击事件负责。这场袭击造成至少84人丧生，200多人受伤。 ISIS 在 Telegram 上发布声明称，该组织是前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墓地附近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根据该声明，两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引爆了身穿的爆炸背心。声明中提到了两名袭击者的名字，并称他们针对的目标是苏莱曼尼墓地附近举行的集会。当时什叶派哀悼者聚集在那里，纪念苏莱曼尼身亡四周年。ISIS 认为伊斯兰教什叶派是异端邪说，以前亦曾经针对伊朗的什叶派宗教场所发动过袭击。该组织没有提供进一步证据，他们对爆炸的描述亦同伊朗媒体描述的不同。伊朗此前表示，爆炸事件旨在报复该国反对以色列入侵加沙的立场，但美国官员反驳说，爆炸具有 ISIS 等恐怖组织行动的特征，没有理由怀疑以色列参与了爆炸事件。日前，日本能登半岛地震已经造成至少78人死亡，25人下落不明，数千名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希望尽可能救出更多生还者。重灾区株洲市当地官员礼拜三晚间说，震后72小时的窗口已所剩无几，因此需要集结所有力量继续开展救援工作。救援人员说，水是决定受困灾民生存时间长短的关键，因此72小时被认为是搜救的黄金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受困者的存活率较高，但是由于道路中断和重灾区地处偏远，使救援工作变得更加复杂，雨水亦增加了救援行动的难度。能登半岛已记录到近600次余震，这个引发了人们对山泥倾泻和基础设施进一步受损的担忧。这场震灾被认为是2016年以来日本最严重的地震。官员说，株洲市 90% 的房屋可能已经倒塌。礼拜三，美联储公布的12月份会议纪要显示，决策者相信高通胀正得到控制，并预计未来一年可能适合减息，但利率路径不确定，美联储仍然为未来加息敞开大门。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在2023年12月12号到13号开会，会议决定连续第三次保持利率在 5.25% 至 5.5% 区间，同时预计到2024年年底利率削减 0.75%。 但礼拜三公布的会议纪要表明，减息路径或是否会发生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外界认为会议纪要显露出鸽派倾向，显然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12月新闻发布会上发出的信号弱。会议纪要说，几乎所有与会官员都暗示他们的基线预测表明，到2024年底更低的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范围是合适的，但亦有与会者认为利率路径预测不确定性异常高，有可能经济形势变化会需要未来进一步加息。礼拜四，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全线下调了中共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违约评级，原因是公司财务表现不佳，中央政府支持力度减弱，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惠誉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发行人违约评级从 A 级下调至 A-级，另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评级从 BBB 加下调至 BBB。 惠誉在报告中说，降级反映了我们的看法，即考虑到一些资产管理公司的财务表现和资本控制不佳，以及中共政府对该部门支持立场的不一致，政府及时向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提供特别支持的倾向已经减弱。惠誉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以及2023年经济复苏的缓慢，为资产管理公司带来了更多阻力。惠誉仲暗示，未来可能会进一步下调这四家公司的评级。 礼拜三，前总统川普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请求审议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作出的禁止将他列入该州选票的裁决。川普的起诉书说，在我们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体系中，科罗拉多州的裁决不是亦都不可能是正确的。最高法院应该授予调查问卷来考虑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立即推翻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并归还投票权利给选民，给他们选择他们的候选人。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此前裁定，因川普参与了2021年1月6日的叛乱，根据宪法第14修正案第3条，他没有资格参加该州初选。川普的律师认为，国会才是裁决宪法第14修正案第3条资格的适当地点，即使各州可以单独适用，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亦误用了法律。总统不是第三条中描述的官员范围，而且川普亦绝对没有参与叛乱。礼拜三，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率领约60名国会共和党议员访问美国与墨西哥边境，要求采取强硬的移民政策，作为支持总统拜登向乌克兰提供紧急战时资金请求的交换条件。共和党议员走访了德州的伊格尔帕斯，这座边境城市一直是共和党州长阿伯特的孤星行动的中心，该行动旨在加强边境执法，阻止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入境。目前参议院两党正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如果能够达成协议，共和党将支持拜登针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其他美国安全优先事项的110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约翰逊告诉媒体，他十分坚持众议院共和党人5月通过的一项法案，修建更多的边境墙，并对寻求庇护者施加新的限制。他说，如果拜登总统想要一项专注于国家安全的补充支出法案，那最好从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开始。今日美国商务部表示，计划向微芯科技拨款1亿6200万美元，帮助该公司提高晶片在美国的生产。官员说，这笔资金将使微芯科技在美国两家工厂的成熟制程节点、半导体晶片和微控制器单元的产量增加两倍。这些零件对于汽车、洗衣机、手机、网络路由器、飞机和国防工业基地至关重要。随着中共积极进军该领域，拜登政府越来越关注这些成熟制程模式。政府官员目前正在考虑征收关税，以应对中共晶片制造商的价格战，同时对企业进行调查以了解传统晶片供应链。据称，微芯科技是美国国防工业基础最大的供应商之一。商务部副部长洛卡西奥说，这些由晶片法案提供的资金将支持该公司微控制器生产。这些微控制器是几乎所有军事和太空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商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近日，多名中国留学生入境美国时被注销签证并遣返。综合六媒礼拜四报道，这些留学生受到海关长时间盘查，他们的手机、电脑等随身电子设备亦被检查。一些学生的签证被注销，并被告知五年内不得入境美国。海关对这些学生的提问，包括所学专业、导师信息以及是否受中共当局资助等。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礼拜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近几个月来，每个月都有数十名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中方赴美人员被美方强制遣返。多年来，美国情报部门一直警告说，与中共军方有关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美从事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行为。2020年川普政府发布行政令，禁止与中共军方有关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入境美国。拜登政府执政后恢复向中国留学生发放签证，同时开始检查中国留学生的手机，并遣返有问题的中国留学生。 星期三，美国和英国、澳洲、加拿大和日本等11个盟国共同警告也门胡塞武装分子，如果他们不停止对穿越红海的货运船只的袭击，将会面临后果。各国在白宫发布的声明中说，现在让我们明确这一讯息，我们呼吁立即停止这些非法袭击，并释放被非法拘押的船只和船员。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威胁生命、全球经济和该地区重要水道的商业自由流动，他们将会承担后果。该声明发表之际，联合国安理会正准备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过去几个礼拜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后的红海安全问题。自十月以来，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导弹和小船发动袭击，目标是据称与以色列有联系或前往以色列的船只。他们说这些行动是声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这些袭击促使美国成立了一个多国联盟，试图保护航道。2023年是国际银行在亚洲实现多元化战略的一个里程碑。研究机构 Dlogic 礼拜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由2008年以来，投资银行为东南亚客户提供债券和股票问题咨询服务所收取的费用，首次超过了指导中国公司开展国际交易所收取的费用。去年投资银行总共从东南亚收到8.9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发行咨询费，而从中国客户收到的类似费用是8.5亿美元。相比之下，2020年来自中国的这一类费用达到38.3亿美元，而来自东南亚的这一类费用是9.6亿美元。这一转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 IPO 市场的火爆，以及随着中共进一步收紧境外上市监管，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需求疲软。中国房地产公司亦停止发行高收益债券，由于平均交易规模较小，国际银行通过发行新的中国股票获得的平均收益亦有所减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